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大会的音乐。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为这场大会领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今日下午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第五场的总会大会，亦都是最后一场的大会。这场大会的主席是多马孟孙会长，他指派我领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是卫星转播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很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和献上祝福。大会堂唱诗班将提供这场大会的音乐，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林达麦格兹和邦尼古德里夫。诗歌班将会献唱我看见一位天使，跟住开会祈祷是70元何西德西拉长老。之后诗歌班将会献唱我愿效法耶稣基督。
Oh.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激你天父，我们感谢在大会里面所获得的祝福，我们感谢在教会的成员在四周都能够可以获得来自你的先知的话语。我们感激你天父，感激有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我们祈求你去祝福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可以接受到加添的需要的爱和爱心，对我们身边的人去增加我们的信心，去令我们能够去更加努力地去寻求机会去为其他人服务，去将福音去带给其他的人。我们祈求你天父去祝福我们的亲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他的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组的会长的各位的使徒，我们都祈求你好感激我们所获得的所有的祝福，同时我们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日下午的第一位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李察斯考德长老，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图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克里斯多长老讲道之后，我们将会聆听七十元卡尔普瑞特长老的讲道。
That beautiful message by this magnificent choir.
剛才合唱團詩歌班他們唱的歌真的很好聽，很動人，令到我們回想起怎樣跟隨耶穌基督的榜樣。在1953年7月16號那時，我和我自我的金尼都還是很年輕，我們跪在猶他州萬大聖殿的祭壇前面。路易斯·安德森会长运用他的权柄宣布我们结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夫妻。我真的没办法怎样用言语去描述那种平安祥和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来自我知道，只要我生活配称的话，就可以能够和我们的子女永远在一起。是因为主他在圣殿里面经由适当的权柄所执行的那些教义。我的妻子和我的两个子女已经去了万子的另一边，但他们成为我们还在世上的这些家人，我们生存下去的动力，令到我们可以能够一起获得在圣殿里面应许的那些祝福。婚姻和家庭是天父幸福计划里面的两大支柱。撒旦不断地想令家庭破碎和贬低这些圣殿教义的重要性，并且一直贬低这些事情的崇高意义。随着人生的岁月向前推移，圣殿印证的意义也都随之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会令到你们关系更加亲密，并且在尘世生活当中获得更大的喜乐和成就感。我在我的太太身上学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工作我经常都需要出差。有一次我走了将近两个星期，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回家。不过在四个钟之后，我又要出门口去参加另一个会议。我注意到我们家那部洗衣机坏了，我太太要用手洗衣服，所以由于我有工程师的背景，所以我就开始想整个部洗衣机了。我太太走过来问，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正在洗衣机，这样等你不用用手洗衣服。她就说不要整了，去跟小朋友玩。我就说我经常都可以跟他们玩的，我想帮你，但她说你拆了，请你去跟小朋友玩。当他这么有权威地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立刻服从了。我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我们追来追去，在秋天的落叶上面滚来滚去，跟着我就去了开会了。如果不是因为他希望我学到这一课，可能我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个经验了。在第二天的早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我就醒了，因为我感觉到有两只小手揽在我的颈上面，还锡了我一口，很细声地说出这句令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说话：爸爸，我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你在家庭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你就是享受着人生里面其中一样最大的喜悦。如果你已经去到适婚的年龄但还未结婚的话，请你不要再浪费时间追求那些无益的东西，你要去寻找一位永恒的伴侣。年轻的男仔要配称这样去准备自己传道，跟住下来第一个优先就是要去找一位配称的永恒伴侣。当你发现自己对于某一位年轻的姊妹越来越有好感的时候，就要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杰出的人。 是他会有兴趣认识的人，然后就带他去一个正当的地方，同埋展现你的创意。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太太，就要俾佢知道你是一个好的男人，同埋一个理想的丈夫。如果你已经有对象的话，只要保持在主所规定的配称界线之内，就可以令到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同埋结婚之后都有美好的经验，而且会变得非常之幸福，直到永远。如果你已经结了婚的话，有没有在身心灵方面都忠于你的配偶呢？你有没有忠于婚姻的圣约？绝对不会跟其他人讲一些你不想你配偶听到的说话呢？你有没有很亲切地对待自己的配偶和你的子女呢？各位兄弟，你们有没有带领家庭的活动，好像经文研读、家庭祈祷或者家人家庭晚会？但是你疏于带领，需要由你的太太弥补你对家庭的疏忽呢？你有没有经常这样跟你的太太说你好爱她呢？这样就会令到她有很大的幸福和快乐。我曾经听过很多男士都会说，哦，她已经知道了，你要让她知道。这一座的保证会令到我们的姊妹好像朵花一样绽放和成长。你要为你的配偶所做的一切表达感激，去表达那份爱，这样会令到你的生命更加富足和更加有意义。不要抑制这一种感情自然的流露。如果你告诉他听你爱他的时候能够揽住他，效果就更好了。我在我的太太身上面学到表达的重要性。在我们结婚早期，我打开经文分享信息的时候，成日都会见到在经文里面夹住甘尼他所写那些充满深情的爱意和表达支持的字条，他们很感人，令到我真的说不到话。他们这些宝贵的字条一直都是安慰着我和为我带来灵感的宝物。我记得有一年的情人节，我没什么可以送给他，所以我就决定在雪柜上面画一幅水彩画。我竭尽所能这样画，是这样，但是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那些不是水彩而是油漆。但是他之后一直都不准我将那些油洗掉它。我记得有一天，我摆了一些用打窿机钉成的那些纸碎，在纸碎上面写着数字一到一百，跟着我将那些纸碎反转另一边，写了一些说话给他，在每一张纸上面都写了一个字，跟着我捞在一起之后，就摆了一个信封里面，希望哄他笑啦。他过了身之后，我才发现在他的私人物品当中，他是多么重视我们彼此分享这些，我们彼此分享的这些简短的信息。我注意到他不单止很小心地将那些纸碎贴在张纸上面，他还好像当他们是宝物一样收藏起来。有其中一张纸条他是分开摆的，现在都还在我们厨房的那个钟那里，上面写着甘尼，是时候告诉你知我爱你了。这一张字条一直都摆在那里，提醒我要记得天父这位杰出的女儿。当我回顾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我了解到我们是实在是受到祝福的。我们从来没试过在家里面吵架，也都没试过恶言相对。现在我才明白这些的祝福其实完全都是因为他，因为他愿意付出和分享，从来都不会想着自己。后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努力地学习他的榜样。我建议做丈夫和妻子的，你们在家里面都要这样做。纯正的爱是一股无可比拟而强大的力量，正义 嘅爱系美满婚姻嘅基础，系子女健全发展嘅主要原因。试问有边一个可以能够好精确咁样衡量到母爱正义嘅影响力呢？作为母亲嘅喺子女对你哋信赖有加嘅心灵沃土上面细心咁样栽种，用爱心培育真理嘅种子嘅时候，最后你哋会得到啲咩嘅果子呢？身为母亲嘅你哋，你哋被赋予神圣嘅本能，帮助你哋察觉子女佢哋特殊嘅才能同埋能力。你可以同你哋嘅丈夫一起滋养强化嗰啲特质，令到呢一啲嘅特质开花结果。结婚会带嚟丰富嘅酬赏，婚姻系美好嘅。喺一段时间之后，你哋就会开始有同样嘅谂法，有相同嘅观念同埋灵感。你哋有时会好开心、好快乐，有时候亦都会有好多嘅考验同埋挑战。但系主会引导你哋一直通过所有成长嘅经验。有一晚，我嗰个患有心脏病嘅仔理查，佢喊醒咗，我哋两个都听到。通常都是我太太负责起身照顾那些喊紧的小朋友，但是今次我跟他说等我来了。由于这个仔他有心脏病，所以当他喊的时候，他的心会跳得很快，他偶尔都会将床单整到污糟晒。那晚我紧紧地揽住他，尝试安抚他，令到他的心跳不会跳得那么快，还有不要再喊。我亦都帮佢换衫同埋换新嘅床单，我揽住佢直至到佢瞓着为止。当时我并唔知道佢几个月之后就会离开人世，但系我永远都会记得嗰晚半夜揽住佢嘅情景。我记得佢过身嗰日，当我哋喺医院开车离开嘅时候，我哋将架车停咗喺路边。我紧紧咁揽住佢，一齐我嘅太太一齐咁喊。但我知道喺万子嘅另一边，我哋将会再次见翻佢，同埋拥有佢，令到我哋比较容易接受佢嘅过身。金妮佢嘅仁慈教导咗我好多宝贵嘅事。我当年系好唔成熟，但佢就好有自制嘅能力，同埋好有灵性。婚姻能够提供理想嘅环境，令到我哋可以克服自私同埋自以为中心嘅倾向。我认为我哋受到劝告要早啲结婚嘅原因之一，就系为咗帮助我哋去不至于养成嗰啲难以改变嘅坏习惯。我为嗰啲仲未决定要寻找永恒伴侣嘅兄弟感到遗憾，亦都为嗰啲仲未有机会结婚嘅姊妹伤心同埋难过。你哋当中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好孤单，冇人欣赏，亦都睇唔到未来将会有结婚嘅祝福，同埋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嘅可能。对于主嚟讲，任何嘅事都系有可能嘅。佢会遵守佢透过先知所宣告嘅嗰啲应许。永恒系好长嘅一段时间，要对呢啲应许有信心，并且生活配称。咁样主就会按照佢嘅时间表喺你嘅生活之中实现呢啲应许。只要你配称嘅话，一定可以获得每一个应许里面嘅祝福。唔好意思，请你哋原谅我经常提到我心爱嘅妻子金妮嘅事情。我哋永恒嘅家庭。佢成日都系好开心嘅，其中大部分嘅原因系因为佢愿意为人服务。当佢病得好犀利嘅时候，佢喺早晨嘅祈祷当中依然会祈求天父带领住佢去揾嗰啲佢可以能够帮助嘅人。嗰啲祈祷一再获得回答，令到嗰啲人嘅生活有咗光明嘅希望。佢因为成为主所带领嘅工具而不断受到祝福。我知道去爱天父的一位精选的女儿是怎样的。
I am confident that when in our future,
虽然佢而家已经喺万知嘅另一边，但系我哋对彼此嘅爱同埋感激依然系不断咁样增加。我相信未来我会喺万知嘅另一边，将会再次见到佢。我哋会明白，我哋嘅爱已经变得越嚟越深啦。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嘅天父系一位对我哋寄予厚望嘅神。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呢一番话，表达佢对我哋嘅期望。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完全，或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全。佢提出计划，要使我哋成圣，以便能够承受高荣荣耀，并且与佢同住。他知道达成这件事的必要条件，所以他提供诫命和圣约、圣灵的恩赐，和最重要的是他爱子的赎罪和复活，令我们有可能改变神造的这一切，目的是要令我们，也就是他的孩子，能够体验最大的喜悦，能够和他永远同住，并且成为好像他一样。特林乌克斯长老在几年前的总会大会这样说，最后的审判不单止是对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行为，所有善行和恶行的总和所作的评量，也都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行为和思想的影响所做的一种认定。对任何人来说，只有外在的行为都是不够的，福音的诫命、教义和圣约并不是一定要存入天国账户里面的项目。耶稣基督的福音计划是要教导我们怎样成为天父要我们成为的人。遗憾的是，很多现代的基督徒不认为神会对相信他的人有什么真正的要求，反而将神当作一位管家，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叫他来，或者当神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可以帮助其他人对自己有良好的感觉。这样的宗教理念并不声称要改变生命。相比之下，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希伯来经典和基督教经典中所描述的神，不仅要求我们作承诺，更要求我们奉献一己的生命。圣经里的神所谈论的是生死大事，而非人生的舒适美好。他要求人们付出一种有所牺牲的爱，而非无所谓的随意付出。如果我们想要达成天父对我们的这么高的期望，就必须要培养某一些的品格和习惯。我今天要特别提到其中一项来讨论，就是愿意接受纠正，甚至寻求他人的纠正。我们如果要长大成人，也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像经文所说，就有必要接受纠正。保罗这样写到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虽然往往都是令人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神认为我们值得他花时间和心思来纠正。神的管教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劝我们悔改，第二，锻炼和圣化我们，第三，有时候要修正我们的人生方向，重新引导我们去到那条神知道是更加好的路上面。等我们先讨论一下悔改。悔改是宽恕和洁净的必要条件。主这样宣告，凡所我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他又讲到，我的人民必须接受管教，直到他们学会服从。若必须这样，就由他们所受的痛苦的事来学习。在一则现代启示里面，主命令四位资深的教会领袖去悔改，他都可能命令我们当中很多人去悔改。他们被责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诫命教导孩子，并且没有在家里面更加勤奋和关心。在摩尔门经里面，主站在云里面和亚利的哥哥谈了三个时辰， 并因他不记得呼求主的名而惩戒他。所以亚列的哥哥就悔改了。由于亚列的哥哥乐意这样接受这项严厉的指责，他后来有幸看到前生的救赎主，并且接受他的指导。神的管教促成人悔改，进而变得更加正义。忍受管教的经验本身，除了激励我们去悔改之外，也都能够锻炼我们，令我们准备好享有更多灵性的特权。主曾经这样说，我的人民必须在一切事上受考验，好使他们准备好接受我要赐给他们的荣耀，即锡安的荣耀。不受管教的人不配进入我的国度。他在另一个场合这样说，因为凡不愿忍受管教又不认我的人不能被圣化。跟随就好像强生长老今朝说，我们需要悔改才能够达到神圣的本质。跟随着亚尔玛的人在希兰建立了锡安，但是他后来被俘虏了。他们不应该遭受苦难，而是应该获得祝福的。但记录里面讲到，然而主认为应该惩戒他的人民了，使得他要考验他们的耐心和信心。然而凡信赖他的必在末日被高举，使得对这人民而言也是如此。主赐给他们力量，减轻他们的重担，使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背上有重担，最后还拯救了他们。这个经验令他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不移，而他们从此之后与主有这种特别亲近的关系。神用另一种的形式的管教或者纠正来指引我们的未来。这个未来是我们现在或者是不能够想象得到的，但他知道这样对我们是最好。曾经担任过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之理的受伯朗长老曾经讲到一次个人的经验。很多年之前，他在加拿大买了一座荒废的农场，在清理修理这块地的时候，他看到一棵高度超过两公尺的红草栗树，树上没有结到任何果子，所以他大肆地修剪一番，只是剩下短短的枝干。之后他在每一根砍低过的短树枝末端都看到一滴的露水，好像在哭那样。红枣栗树似乎在哭，他好像还听到一棵树跟他说，你怎可以这样对我呢？我生得这么高，现在你竟然将我斩下来，园里面的花草树木都会看低我，你怎可以这样对我呢？我还以为你是这里的园丁。白朗长老说，小红草栗树啊，我是这里的园丁，我知道我要你生成怎样的样，我不要你做果树或者遮阴的树，我希望你做红枣栗树、小红枣栗树。等到将来有一日你身上满身结晒果子的时候，你就会说，园丁先生，感谢你爱我，所以将我斩下来。之后好几年，白朗长老担任加拿大陆军的司令官，驻守在英国。一位比他高阶的军官在战争殉职，白朗长老晋升为将军的第一位人选，所以被召唤去到伦敦那里。白朗长老完全符合升级的资格，但就因为他是摩尔门教徒而没有被晋升。指挥官他就这样说，你应该得到这个职位，但是我不能够给你。这么公然的歧视使到白朗长老十年的期望、祈求和准备都在那一刻由他的指挥官的手中流走。白朗长老之后继续回忆说，我带着破碎的心和苦闷的灵魂搭火车回家。当我回到帐幕，将军帽掟在床上，我双手握拳招天挥舞，说，神啊，你怎可以这样对我的呢？为了这个目标，我竭尽所能，所有可以做的我已经做了，所有应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但你怎可以这样对我的呢？我的心满怀苦涩。然后我听到一把声，我认得我自己的这把声，把声说，我是这里的园丁，我知道我要你做些什么。我的灵魂就不再苦闷，我跪在床边祈求神宽恕我不知道要感恩。现在经过将近五十年之后，我仰望着神说，园丁先生， 多谢你咁爱我，而斩低我落嚟，咁样爱我令我伤心。神知道受伯朗要成为点样嘅人，亦都知道必须要发生乜嘢事先至能够令佢成为咁样嘅人，所以佢修正佢嘅方向，令佢准备好神圣嘅使徒职位。如果我哋真心渴望咁努力符合天父对我哋嘅期望，佢就会确使我哋接受到所有必要嘅帮助，无论系安慰、巩固或者系管教。只要我哋愿意接受必要嘅纠正，就会以好多唔同嘅形式，有好多方面而嚟。神可能会喺我哋祈祷嘅时候，透过圣灵对我哋嘅意念同埋心思讲话，藉以纠正我哋。纠正可能以咁样嘅形式嚟到。祈祷得到答复是不是，或者答案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们研读经文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服从，或者只是被提醒自己忽略的事，亦都可能是神的管教。纠正可能透过其他人来，特别是那些被神启发来关心我们福祉的人。今日的教会和古代一样有先知、使徒、教长、主教，还有其他的人，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在这一次总会大会上面听到的一些事，可能是呼吁你要悔改或者作出一些改变。如果你听从的话，就会提升你去到更高的层次。我们都是教会的成员，可以互相帮助，而这个也是救主建立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是太体恤或者爱我们的人的一些恶意批评，我们可以顺从的心权衡和筛选出任何可能有利我们的东西。纠正，我希望是温柔的纠正，可能是由我们的配偶来的。刚我们听到李察斯侯德长老回忆到他结婚没多久的一件事，他的太太金妮建议他同人聊天的时候眼睛要望住对方，他说你会望住地板、天花板、窗，但是就是不望人家的眼。斯侯德长老接受了这个温柔的纠正，跟着令他同人商量和一起工作的时候变得更加有效率。我曾经在斯侯德长老的带领下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我可以证明他同人讲话的时候眼睛会望他们。我亦都要补充一点，如果有人需要被纠正的话，这样的眼神可以洞悉人心。父母如果不想令孩子受到无情的撒旦和他的途中控制而彷徨迷失的话，可以纠正他们，亦都必须要纠正甚至管教他们。培道潘会长曾经这样讲过，一个人如果有责任去纠正但是没有做到的话，这样这个人在这里顾虑自己。要记住，指正必须要及时，而且应该是明确同埋清楚。经文咁样话，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要记住，如果我哋拒绝他人嘅纠正，佢哋即管几咁爱我哋，可能都唔会再纠正我哋啦。如果我哋一再拒绝对慈爱嘅神嘅管教作出回应，佢亦都会抌低我哋。佢已经讲过，我的灵是不会一直对世人努力的。最后一点，大多数的管教应该是由自己本身来的。我们应该要能够自我省察。我们敬爱的一位同工已经过身的约瑟胡瑟令长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纯洁谦卑的门徒，原因之一是他会分析自己在每一项指派工作和任务上的表现。他渴望令神喜悦，所以决心要学习怎样将事做得更加好，而且更加勤力地应用他所学到的每个教训。无论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怎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神对我们的期望。摩罗乃在经文里面这样说，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基督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能藉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们必须要勤奋付出忠信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恩典，被赋予力量和能力。这样的努力必须包括服从神的管教和忠心地彻底悔改。愿我们祈求能够获得 它出自爱心的纠正。希望各位在努力达到神的期望的时候，它得到你们的支持，并赐给你们那些必然来到的十足快乐和平安。我知道你我都可以同神和基督合一。我要为天父和他的爱子，以及因为他们而能够拥有的那些令人喜悦的机会，献上我谦卑深信不疑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好感谢早在有正式的家人家庭晚会之前，正义的祖先已经在家里面教导子女福音。我的外祖父母是约翰维腾和艾达维腾，他们在墨西哥齐亚卡克尼州里面去住。维腾家庭是子女都受到福音的教导，亦在从观察父母当中的学习。在20年代初期，墨西哥经历一段困难的时间，革命刚刚结束，很少的金钱是流通，大部分是用换物以物来到去交来去做生意。就在夏天就结束的时候的某一天，外祖父完成了几个买卖牛的交易，赚到100个披索。他将这些银币给了他的太太艾达，跟着告诉他要用来去交子女的学费。艾达很感激有这一笔的钱，不过他提醒约翰，他们整个夏季都未交过十一奉献，他们一直都没有现金的收入。但是艾达提醒他，家里面的牲畜提供了肉蛋和牛奶，菜园里面也提出了很丰盛的菜蔬果，而且也都完成了其他非现金的交易。艾达建议他们应该将这些钱去给他们主教作为十一奉献。约翰有些失望，因为这笔钱对于支付子女的学费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很快就同意他们需要缴交十一奉献。他将这一大笔钱去到十一奉献的办公室，然后给了他的主教。没几耐，他听到有位美国的商妇福特先生下星期会和几个人一起来到这里去山区去打猎和去钓鱼。外祖父约翰在卡洛尼维瑞兹的火车站遇到这些人，他都带了一班的马和有需要携带的动物，将行李和露营的物资带到山里面。之后的一个星期里面，他做他们的导游和照顾营地和牲畜。在一个星期之后，这些人回到火车站准备好回去美国。约翰当日获得他的工资，而且获得一袋的披索的银币去缴付那些人的其他人 的工资。当那些人去付合工资之后，他将剩下的钱给回福特先生。这个人很惊讶会有剩下的钱，他就问他去确保所有的支费已经缴交好了。约翰告诉他全部都给了，而这些就是剩下来的钱。火车开动的声响起了，他们都开始走。他向前转，然后转头将这笔钱掉给约翰，跟着跟他说拿着他，将钱给你家的小朋友用吧。约翰接住了这一袋的钱，然后就回到家了。那晚全家人在吃饭之后就坐在一起听关于旅程里面的一些经验。约翰记得起了一袋钱，然后将它放在桌上面。约翰说他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或者我们可以数下里面有多少钱。是一大堆的钱，当我们计完之后刚刚好就是100个披索的银币。福特先生去打猎这个决定对于那人来讲可能是很大的祝福，他们的子女和他都获得不错的工资，但是这些剩下的披索去提醒他们是他们上一星期交的十一奉献的完全相同的金额。对某些人来讲，这些可能是巧合，但是对维腾家庭而言， 呢一次显然是主教导他，主记得对忠信缴交十一奉献的人所做的应许。在小个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关于骑马、露营和打猎和打鱼的事。但我喜欢是因为他教导我关于遵守诫命我得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学习到关于十一奉献的几件事。首先，从这个例子里面，你看到缴交十一奉献的现金的收入和金额是没有关系的。维腾家庭决定将他们的第一笔的现金收入缴交十一奉献，是因为他们的牲畜和菜园里面有好好的收成。他们当然是感觉到他们对神是有些欠缺了主的给他们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提醒，提醒了我们主和我们讲的话。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那些人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然后主严厉地回答，就在你们当缴的十分之一。约翰维腾夫妇他们在十几年前面那个夏季所体验到的一样，我们都能够可以，我们都有欠缺主，让我们不会去因为夺取神的事物的物而被指责，让我们诚实地去交付主要我们所付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故事里面都学着第二件事，就是尽管外祖父母家庭清贫，他们仍然缴付十一奉献，他们知道这个重要性，他们将经文比作他们自己一样，而且遵守这项律法，正是主对他们所有人民的期望。他期望我们不是在富有的时候，或者家庭预算有盈余的时候才交十一奉献，而是会好像他在古代里面给我们 的一样，就是我们一有收入就要去缴交，你要将初熟的果子献上，不可迟疑。我从个人的经验里面学到，确保遵守十一奉献最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获得这些钱的时候，我们即刻就将它去交付上。这个就是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即刻去交付。从我的外祖父母里面学习，十一奉献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对主的信心。他答应我们，当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他会应许我们，祝福我们。维腾夫妇他们在缴付十一奉献明显显示出极大的信心，让我们对缴付十一奉献来显示出我们对他的信心。一有收入立刻就要交，还有很诚实地去交，交到我们的子女，即使是用零用钱，亦他们都需要去缴付十一奉献。还有呢，以后带他们去到，还有他们一起参与十一奉献结算面谈。在这个故事里面，可能呢，我们对外祖父母的故事里面有些错误的看法，他们可能会觉得，当我们缴付十一奉献给钱的时候，我们获得的钱的祝福。我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可以明白到，这个祝福并不是真的这样。主应许会赐福给缴付十一奉献的人，他说会倾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甚至无处可容。我见证他会实现他的应许，只要我们忠信地去缴付十一奉献，生活必需品必定可以得到，也不会缺乏。但他并不是祝福我们有财富，金钱和银行里面的 入资并不是他所祝福答应我们的祝福。他祝福我们会有这个智慧，能够善用有限的物资去获得这个祝福，令到我们可以用剩下的90%来去过100%可以过的生活。我了解到主最丰盛的祝福是灵性上的祝福，而且是跟家庭、朋友和福音有关的。他似乎经常祝福我们能够特别敏于接受圣灵的影响和指引，尤其是在婚姻和养育子女等家庭的事务上， 呢种嘅灵性嘅敏锐触觉可以帮助我哋享有家庭和谐同埋平安嘅祝福。富士德会长话：，缴交十一奉献系避免离婚一项非凡嘅保险。缴交十一奉献能够帮助我哋培养顺从、谦卑同感恩嘅心，承认神能主宰一切。缴交十一奉献能够培养慷慨、宽恕同仁爱嘅心，充满基督纯正嘅爱，有咗服从、顺从主旨意嘅心。我哋会渴望去为人服务同祝福他人。定期缴交十一奉献嘅人会发现自己对主耶稣基督嘅信心变得巩固，培养出对佢嘅福音同教会坚定不移嘅见证。呢啲系金钱或者物质方面嘅祝福，但确实系主最丰盛嘅祝福。我见证我哋忠信咁交入十一奉献，主会敞开天上嘅窗户，将佢最丰盛嘅祝福倾注喺我哋嘅身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唱诗班同埋会众而家要唱《来吧，神的儿女们》。音乐以后，七十员林恩、罗宾、便雅敏、何欧斯同埋斯考德、葛洛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的讲道。
This is the 181st annual.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
Thank you. To be or not.
要成为或者唔要成为点样嘅人，的确系一个好嘅问题。救主以一个高程度嘅方法，将佢变成一项重要嘅教义嚟问我哋每一个人：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要好似佢一样，就必须要做佢所做嘅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福音。你们知道在我教会中必须做的事，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事工，你们也要做。成为同去做是不能够分开的，这两项并存的教义互相支持，好像信心会激发人去祈祷，而祈祷调翻转亦都会增强人的信心。救主经常谴责那些行善但实际并非好人的人，称他们为伪善者。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行善但实际并非好人的情人叫做伪善，外表和内心不同的叫做伪善者。反过来说，作为好人而不行善的就毫无价值，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人不行善其实也都不算是好人，只不过是自己欺自己，只因为心存善意就自认为是好人。行善但实际并非好人的伪善者留给其他人错误的印象，而做好人而不去行善就是留给自己错误的印象。教主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伪善，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他们确实做了这件事。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我们不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虽然教主肯定去做的重要性，同时他亦都指出怎样成为怎样的人才是更重要的事。以下的例子可以说明，走入洗礼入面的水入面是一种行为，但在之前我们本身要具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且内心有了全面的改变。去领用圣餐是一个行为，但是配称地领用圣餐则是更加重要的事。我们很多人都会将要做的事列成清单去提醒自己，但人很少会列清单写下要成为怎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清单上的代办事项是可以做完之后划了去，但是成为怎样的人是永远没有做完的一日。你没办法打个 tick 去证明你已经完成。星期五可以带太太出去共度美好的夜晚是我可以做到的，但成为一位好丈夫并不是一件事，而是融合了个人的本性、品格、本身的为人。作为父母的人，什么时候可以将仔女将清单上面划了表示完成呢？成为好父母是没有尽头的，要成为好父母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教导仔女成为好似救主一样。基督般的品格是肉眼看不到，它是一股动力激励我们去做看得见的行为。例如父母教小朋友行路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去扶小朋友行路和赞美他们。他们做的事显露了一些表面上看不到，但是而是发自内心的爱和对小朋友的潜能的信心和希望。他们一日又一日的付出就是无形的内心和勤勉的最好的证明。由于为人品格会产生行为，当小朋友不守规矩，他们吵架的时候，他们有时会去错方向，而按照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所看到的吵架情形去处罚他们。但是他们做的事，他们的行为，他们心里面看不到的动机是，只不过这些是一些外在表现。我们要问自己，如果这些小朋友明白的话，哪些品格可以改正他以后的行为呢？在他心烦气躁的时候，会不会有耐心和原谅人，令他们有一个爱，成为一个有爱心和事佬，让他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不怪罪其他人。父母怎样去教导小朋友去培养这些品格呢？最能够教导的就是教导他们基督般的品格。管教、门徒是源住同一个字，指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和教导方式。我们不应该在愤怒时候管教，而好像教耶和圣约第121篇所教导，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 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藉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来管教。这些都是基督般的品格，也是我们身为父母和基督门徒的人应当具备的美德。透过管教，子女会学到因果关系，在这时刻将负面的情况变成正面的教育是很有帮助。问他们在错误和不良入面的行为入面学到什么，他会让你更重视让圣灵有机会感动和教导他们。我们藉着圣灵教导子女福音教义的时候，这项教义就有力量随着时间去改变他们的本性。阿尔玛体验同样的原则，他发现宣讲神的话有一种强烈的趋势，要引导人行公正的事，是的，这对人心的影响比刀剑或他们遭遇任何事都要有力。为什么呢？因为刀剑只作着重于惩罚行为，但宣讲神的话却能改变人的内在本性，他们原本是怎样的人，以及可以成为怎样的人。贴身服从的子女让父母获得初级父母职的课程。如果你有幸养了一个考验你内心极限的小朋友，那你获得的是高级课程的程度。不要怀疑你是否在前身做错什么事而罪有应得，而反而呢，而去将这个很难带的小朋友看做是一个你能够成为神的一个祝福和机会。这两种小朋友哪一种能够测验培养和陶冶你的内心恒久忍耐和其他基督般的品德呢？有没有可能你需要这个小朋友就好像他需要你一样呢？我们都听过要谴责罪行而不是谴责罪人这一项的忠告。同样小朋友犯错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不要讲一些说话令他们以为他们做错事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差的。千祈不要让错误的行为变成身份的标签，说他们愚蠢、懒惰或者是笨拙。我们的子女都是神的小朋友，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和潜能。神的计划是要帮助他们克服错误和罪行，帮助他们进步，从而成为好像神一样。将这些令人失望的行为看作是短暂的而不是永久的，视之为行为而不是一些的身份。我们问小朋友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会令他们搞不清身份，以为一个人谋生的工作就是他的为人。无论是职业或者财产，都没办法界定一个人的身份和自我价值。救主虽然是一个卑微的木匠，但是并没有界定到他一生。我们在帮助子女发掘他们的真正身份，强化他们自我价值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去赞美他们的成就或者行为，亦即是去赞他们所做的事。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将重点放在表扬他们的品格和信念，就是表扬他们本身的为人。在运动里面赞美小朋友的话，最好是赞美他们的态度，他们例如是他们的魄力、坚毅、面对强敌时候表现的冷静，这些赞美了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行为。我们请小朋友做家务的时候，可以找一些方法去赞美他们的为人，譬如说，你诚意做家务令我觉得很开心。小朋友将成绩表带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他们的好成绩，不过表现他们勤奋可能会产生更加长久的益处。你可以说，你交实所有的功课，你知道怎样处理和完成困难的事，我以你为荣。家庭研读经文的时候，要在当日研读的内容里面 找出并且讨论一些良好品格的例子，因为基督般的品格是来自神的恩赐。在餐台隔离间中，亦都可以讲到一些其他良好品格，尤其是当日朝早你所读的经文发现的一些例子。你今日怎样去做其他人的好朋友呢？怎样可以变得可靠，变得诚实？经文里面很多的品格都是需要被教导学习。要教其他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本身成为好像基督这样的人，令到子女和其他人都可以有一个看到并且感受到你的榜样。要成为怎样的人，神是 最完美的父母。他分享了他的心得，亦即是他的经文。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对象是父母，令到这些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愿大家都能够培养基督般的品格，令到他的形象都能够在你各位的容貌上面，他的品格能够追现在你们的身上。 我咁样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祈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传达信息。我在拜访和参加一些支联会、支会和分会大会期间，我会见到教会成员那时都令我深感喜悦。这些的人和全盛时期的人一样，都被称为圣徒。和他们一起那时，我都有平安和爱的感觉，令我了解到我的确是在石安的支联会里面。虽然有很多的人都来自两代以上的教会成员家庭，但是有很多的人是新归信者。我们要引用使徒保罗对以弗所人所讲的话，向新归信者表达敬意。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多年前，我们在墨西哥的教会公共事务办公室服务，曾经应邀去参加电台的一个倾谈节目。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和探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我们两个人被指派代表教会回答这类节目里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用个广播的术语讲，在节目播出了一段时间之后，节目主持人去讲，今晚节目现场有两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长老。他停顿了一下之后问，这间教会的名字为什么这么长的？难道你们不可以用一些短一些或者商业化的名字吗？我和我的同伴听到这么好的问题，都微笑了一下，之后解释这间教会的名字不是人拣选，而是救主透过近代的一位先知赐予的。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位节目主持人马上用很尊敬的口吻回答话，那我们很乐意再重复一次教会这个名称，而我不记得他将教会名称重复了多少次，但是我的确记得我们在讲解教会的名称和讲到教会成员为什么会称为后期圣徒那阵，现场所洋溢着的美好灵性。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亚这个地方，他们彼此这样以圣徒相称。当他听到使徒保罗说他们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又说他们是奉召作圣徒，内心是肯定非常振奋。教会成员依照奉行福音和听从先知教导的程度，在无意中逐渐圣化，每日做家庭的祈祷、研读经文、做家谱，经常奉献他们的时间去圣殿崇拜的谦卑成员会成为圣徒。他们致力于建立永恒家庭，他们在繁忙生活中去拨出时间去来帮助教会比较教会远离的人，去鼓励他们回来与主一同坐席。他们的那个召唤是为担任传教士的长老、姊妹和年长的夫妇。没错，各位弟兄姊妹，他们感受到称为仁爱或者基督纯正的爱的温暖， 美好的感受而成为圣徒。圣徒或者教会的成员都从苦难和考验中去学习认识救主。我们不可以忘记救主曾经承受一切的事情，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的死亡枷锁，他要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过去几年，我看到很多人受苦，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的圣徒，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祈祷，祈求主保护他们不致信心软弱，令他们可以耐心地向前迈进。我们要对这些人重述摩尔门经里面先知雅各的这番抚慰人心的说话。因此，我心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归向主那位圣者，记住他的路是正义的。看啊，经世人的路，给世人的路是窄的，但不直地铺在他面前。守门者就是以色列圣者，他在那里不雇用仆人，除了藉着那扇门，没别无他途，没有人能欺瞒他，因为主神就是他的名。凡叩门的，他必为他开门。无论我们面临什么的情况、考验或者是挑战，了解基督的教义和他的赎罪会成为我们获得力量和平安的来源。没错，各位弟兄姊妹，内心的宁静是从灵而生的，亦是主赐给他的忠信的圣徒的。他滋润我们，和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亲眼目睹教会成员，即是后期圣徒的忠信，他们对天父的计划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有信心，以勇气和极大的热诚克服苦难和忧伤，不屈不挠地在这条窄而小的圣化之路上面继续迈进。言语不足以表达我对每位我有幸认识的忠信圣徒的感激和敬佩。虽然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可能比不上我们对福音的真实性的见证深刻，但是只要我们信赖主，我们就可以在一切的困难、考验和苦难里面得到支援。主给圣徒的这项应许并不是说我们会避免遭受痛苦和考验，而是说我们会得到支援，通过这一切，以及我们会知道主是支持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几咁蒙福可以被带入后期圣徒这个圈子，我们是几咁蒙福可以同古今众先知一同为救主作见证。我见证我们的主以色列的圣者是活着的，他透过我们所敬爱的先知多马万孙来带领他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m preparing my talk for this conference. I received.
我喺准备呢次大会讲道嘅时候，
好意外地收到家父的电话，他说我的弟弟在那天星期日的早上从睡梦中过了身。我很伤心，他只是得51岁，那天我成日都不断地记起他，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要需要跟他讲一下他生平的事。他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友善和外向，而且完全忠信福音。他很光荣地传道回家之后，在圣殿里面跟他的心上人结了婚，又有育了一子一女，他有很大的前程。但后来因为他屈服在一些软弱的弱点里面，开始走向自我毁灭的途路，选择过这个享乐的生活，以致失去了健康、婚姻，亦都失去了本教会成分的身份。他搬到很远，离开了家人，十几年来一直继续自我毁灭的行为，但是救主并没有忘记他，亦都没有放弃他。我亦都是一样，在他绝望之余，他开始谦卑下来，亦都开始回到神的身边，就好像个浪子的故事一样。
他
走在这条悔改的道路里面并不容易，但在他离开了教会十二年之后，他重新受洗，再次接受了圣灵的恩赐和圣殿的祝福，最后他们都恢复了他的圣职。然后他很幸运地找到一位姊妹，不介意他过去生活的健康问题，并且跟他在圣殿里面印证。结了婚之后，他有两个小朋友。他蒙召唤在主教团里面担任资理，服务了七年。四人之后，他就继续忠信。当他在3月7日那日朝早过身的时候，就在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和他太太一起去圣殿参与教义。在过身的那日的星期日，他还在大祭司定亚组里面教导课程。那晚他睡了之后，他不再起来了，但他会在二人的复活之中再出来。我很感谢能够在我弟弟的生命之中看到赎罪的奇足。救主的赎罪向来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经由悔改而获得赎罪的祝福。我们悔改的时候，就能够靠住救主，将以前的过错抛到身后，不再记得我们的过错。主讲过，看我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我他将认罪并放弃罪。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一两个或者在生命之中遭遇重大挑战，四处陪或者不再坚持的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亲戚、父母、孩子、丈夫或者太太，甚至可能是你。我要对所有人的说，甚至对你说，你讲一讲下赎罪的奇迹。由于亚当的堕落，尼赛亚来到这里救赎世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指向神的儿子尼赛亚的赎罪牺牲。如果没有赎罪，就不会有救恩计划，所以神亲自赎了世人的罪，以促成慈悲的计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使神成为完全公正又慈悲的神。这样的赎罪牺牲必须由从未犯过罪的神的儿子执行，因为堕落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救赎自己的罪。这项赎罪必须是无限而永恒的，要能够适用于全人类，直到全永恒。救主透过受苦和死亡救赎了全人类的罪，由他的赎罪开始于客西马尼园，继续到十字架上，直到他复活为止。是的，他被带走，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害，肉身臣服于死亡，子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他就是这样透过赎罪牺牲献上自己灵魂的赎罪祭。身为神的肉身中的独生子，他继承了克服肉体死亡的能力，因此他才能够活着去忍受那些甚至世人无法活着忍受的一切。因为看血从每一个毛孔流出，他为他人民的邪恶和憎恨所忍受的痛苦就是如此剧烈。他不单止为全世界的人的罪上付代价，而且还承担人民的痛苦和疾病，并且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够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救主感受到全人类的痛苦， 那些的罪和忧伤而来的痛苦和重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透过赎罪不单止医治那些违戒的罪人，还医治了那些因为他人违戒而无辜受苦的人。无辜的人如果能够运用对救主赎罪的信心，宽恕违戒的罪人，自己亦都能够被治愈。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需要消除因为自己的过错和罪所带来的罪恶感。我们如果悔改，接受一切的救恩教义，并且遵守我们的圣约，救主就会除去我们灵魂中的罪恶感。透过救主的赎罪牺牲，我们的罪是能够获得宽恕。除了沉沦的罪以外，每一个人无论犯下几大的罪、几小的罪，都能够得到宽恕，获得赎罪的祝福。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悔改，好使我们不用承受自己罪恶的传道的重担。他说，悔改，以免你遭受剧烈的痛苦。多么剧烈你不知道，多么深切你不知道，是的，多么难以忍受你不知道。因为看咯，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动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救主怀着这个爱心，努力要帮助我们避免常受到那种因为罪恶和不服从而来的痛苦和伤心。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提供医治，说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顺，让我治愈你们吗？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医生，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灵魂，除了沉沦的罪以外，每一项任何其他的罪恶、违戒、痛苦和忧伤都可以获得他赎罪的医治的大能。我们犯罪的时候，撒旦会跟我们说我们已经迷失了，但是在相较之下，无论我们犯了怎样的罪，我们的救赎主都会为我们所有的人、为你、为我而提供救赎。在你回想自己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是需要改过的呢？你有没有犯过什么事是需要纠正的呢？如果你正因为罪恶感或者悔恨而受苦，我邀请你们要寻求解脱，要悔改，向救主求宽恕，要向你被冒犯的人寻求宽恕，要宽恕那些冒犯你的人，亦都要宽恕你自己。必要的时候要去找主教，他是主的慈悲的使者，在你努力要变得洁净的时候，他会帮助你。要将你自己沉浸在祈祷和研读经文之中，这样就能够感受到圣灵那种使人圣化的影响力。救主说，你们要圣化自己，是的，在我面前净化你们的心，洗净你们的手，好让我使你们洁净。我们透过救主的赎罪力量而洁净之后，救主就会成为我们同天父之间的中保，替我们向天父求情。父啊，看你所喜悦且未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亡，看你子所流的血，你所献出而使你得荣耀者的血。因此父啊，饶恕相信我名的这些弟兄，使他们能归向我而享有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权的恩赐，世人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藉着魔鬼的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很多年前，我的弟弟运用自己的道德选择权过着享乐的生活，因而失去了健康、家庭和本教会的身份成员。很多年之后，他又运用这项同样的选择权选择了悔改，遵行救主的教训，并且透过赎罪的大能而获得重生。我要为赎罪的奇迹作见证，我在我弟弟的生命之中见到赎罪的医治大能，亦都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感受到这项的能力。赎罪的医治和救赎的大能是普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回应救主的邀请，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顺，让我治愈你们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have been so moved by
every note of 被今日所有嘅音乐深深感动，亦都被今日嘅讲道亦都得到感动。我希望亦都祈求我今日能够讲嘢。北汉阳会长喺1846年嘅冬天离开纳府之前发咗个梦。他在梦里面见到有一位天使站在圆锥状的山上面，在这座山是位于西部向下俯览一片山谷，大概18个月之后他去到盐湖谷，见到梦里面所见到的那个山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聚会地点的上面。就好像我们经常都听到在这个港台的讲道者所讲，巴汉弟兄带领着一班领袖来到这一座山的山顶，将它命名为旌旗峰。这个名字对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充满宗教意义。在2500年之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宣告，在后期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这班弟兄见到这个历史一刻应验了部分的预言，就希望能够举起一面旗帜，具体地呈现列国的旌旗这个比喻。希伯金长老拿了一块黄色的方巾，伯翰弟兄将它绑在威拉里查长老所持的手杖，然后将这支即时整好的旗插在地上面，宣告大盐湖谷和周围的沙漠就是预言所指的地方，而耶和华的言语在后期时代将在这个地方发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一场总会大会和其他每半年一次的总会大会延续了先知当年向全世界所作的宣告。我见证过去两日的大会内容增添了另一项的证明，就是我们在诗歌里面听到看锡安军旗已展挥，同埋当然另外一个双重的意思，就是总会大会信息的英文杂志个名亦都是简单咁样叫做旌旗，这个是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的。随着大会即将画上句号，我要请各位在跟着的几日好好地去反思，不单止思考你们听到的信息，还有总会大会本身独特的壮观景象。想下这些的大会对我们后期圣徒心中的定位，以及我们邀请世人来到聆听观赏的大会有些什么的重要信息。我要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听到的这些忠告是藉着圣灵的指示而赐给我们今日的，是主的旨意，是主的话语，是主的声音，亦都是主救恩的能力。或者你都知道，你就算不知道，你应该要知道，在这里讲道的人，无论男女，大部分都是没有事先指定的主题的，只是有很少的例外的情况。无论他们个人的欲望和喜好是什么，每位讲道的人都要透过禁食和祈祷、研读和寻求，停下又写下，停下又写下，跟着又重新写过，直到有把握将他们所准备的题目讲出，
即是主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在这场大会里面所讲到的主题。我们在过去的十个钟头里面听到的每一位男性和女性的讲道者，都尽力这样忠于所接受到的圣灵指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喊过、流泪过、忧心过，以及热切地寻求主的带领来引导他们的思绪和措辞，就好像白汉阳所见到一位天使站在这里的天上，我就在这个地方里面见到这一班天使。各位兄弟姊妹，教会总会的人员对这个形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在我眼中的确是带来天国信息的凡间天使。这一班男女，无论身体、财务同埋家庭方面，都会有同你同埋同我一样的困难，但是藉住信心，他们将生命奉献出来，投入所担任的召唤，宣讲神的话语和职责，而不是宣讲自己的意思。想想你听到的信息是有多多元化，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信息都是从来没有经过协调，而只是凭上天的指引。但这些信息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元化呢？参与大会的会众，无论有没有在，多数都是教会的成员，但是藉着通讯科技的发达，聆听大会讲道的教会非教会成员的比例已经逐渐上升，这个的确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向我们相当熟悉的人讲道，亦都要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讲道。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对小孩子、青少年、单身成人、中年人和年长的人讲道。我们必须要对家庭里面的父母和子女讲话，甚至对那些还未结婚、没有子女或者离家很遥远的人讲道。总会大会期间，我们总是强调信心、希望、仁爱等等的永恒真理，以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即使在我们直接这样针对目前特定的道德问题讲道的时候，亦都是这样。经文吩咐我们要对这一代，只要说悔改，别的都不要说。然而我们同时亦都必须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并且医好伤心的人。无论讲道的人以哪一种方式呈现，这些大会的信息都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并且宣告基督那则测不透的丰富。这些讲道这么多元化，为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对这一点，我想海洛里会长的描述是最贴切不过了。他很多年前曾经这样讲过，福音显然是要安慰受苦的人，并令安息的人受苦。我们一直想令总会大会的教导好像基督当初的教导那么宽容敦厚，在我们教导的时候，将他信息中的一贯要求的个人涵养谨记在心里面。耶稣基督在他最有名的讲道之中，一开始就讲每一个人都想拥有的美好而高贵的祝福，那些应许被虚心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温柔的人的祝福。山上宝训是几咁启发人心，对于灵魂具有强大的安慰作用。但是在同样的讲道里面，救主继续教导使人和睦的人和清心的人走的道路必定是会越来越窄的。经文说，你们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对你们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 同样，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显然，跟住这一条门徒的路不断向上，这一条道路亦都越来越窄，直到我们面对令人望而生怯的巅峰，就是他在讲道之中所讲到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刚才克里斯多长老已经就这一点作出讲道。我们最初在低地上展现忠诚是几咁轻而易举，而在真正门徒的高峰就会变得极度吃力和艰苦。所以那些认为耶稣基督教导没有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的人，显然是没有仔细地阅读过经文。在成为门徒的这条路上，教会不是快餐店，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走自己的路。总有一天，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同时亦都必须要承认救恩仅来自他的道路。虽然我们想总会大会同时具有严峻和宽慰的信息，但是请大家放心，当我们讲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明白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观看色情、逃避婚姻或者有不道德的性关系。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违反安息日做假见证或者是虐待配偶。我们知道我们会众中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犯这些罪，但是我们有一项神圣的责任，就是对那班犯了这些罪的人发出警告，无论他们身处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所以如果你正竭尽心力做到最好，例如如果你尽力开家人家庭晚会，即使屋企有一班白厌星，有时将屋企搞到乌烟瘴气，咁当我哋讲到呢个主题，你可以俾自己几高嘅分数，然后听下系咪有其他讲到系讲到你需要改进嘅地方。如果你哋凭住圣灵教导，如果你可以倾住圣灵所对你所讲的话，我哋某一个人会针对你的状况，将大有预言的信息讲俾你听。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喺总会大会里面，将我哋嘅见证加诸于未来其他嘅见证之上，因为无论系用边一种方式，神都有办法令到世上嘅人听到佢把声。主已经对佢嘅先知讲过：我派你们出去作见证，并警告人民，而且在你们的见证之后，地震的见证就会来到，雷鸣、闪电、暴风雨、汹涌泛滥的海浪声等见证也会来到。天使要吹着神的号角，大声欢呼。来到这座讲台前的这班讲道者是世界上的天使，用他们个人的方式吹着神的号角。每一篇讲道永远都是一项见证和警告，就好像在这个后期时代，甚至连大自然本身也都同样会发出见证和警告一样。
Now, in a moment,
过多一阵之后，孟宣会长就会来到讲台面前，为这一场大会画上句号。用我讲一些这一位我们所挚爱的人，我们今日的先知和资深使徒。想下我刚才所讲到的责任，很明显做先知和各先知的生活并不容易。孟宣会长的生活亦都不简单。他昨晚在圣职大会里面已经讲到这一点。他在36岁的时候就被召唤作为一位使徒，当时他的仔女只有12岁、9岁和4岁。孟宣姊妹和这一班小朋友将他们的丈夫、父亲献给教会和教会里面的事务，超过50年。他们忍受着病痛和艰困，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生老病死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他们前面等待着他们，但是孟宣会长依然坚强地一一度过，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打低他。他有个人的信心和毅力。孟宣会长，我代表这里所有的人，无论看到或看不到，我要对你说，我们爱你和敬重你。你全心的奉献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我们感谢你的领导。其他14位持有使徒职位的人，还有其他坐在台上的人，我们面前的会众，和在世界各地聚集的广大群众，我们都爱你，支持你，并且在这件事工上面同你携手并肩作战。你在带来天国信息的使者，和在世界奠基之前就已经被召唤，向全世界挥舞耶稣基督福音的旌旗。你在这件事工上面带着卓越非凡的成果。我要为我们所宣扬的福音和福音所带来的救恩作见证。我要这样见证，是以耶稣基督和我们救赎主的圣名。阿们。
当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白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联合诗歌班、犹他州奥格登和洛干福音研究所的圣职诗歌班，所有的指挥和司琴，为我们带来优美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都要感谢所有经由各种形式参与这次大会的人。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是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孟宣会长讲到之后，诗歌班将会献唱更加神圣，跟住闭会祈祷是70元孙小山长老。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的兄弟姐妹，这次大会即将结束，我的内心满为感激和喜悦。我们丰富地感受到主的灵。我要向每位参与大会的人
包括那些做祈祷的，表达我个人和各地教会成员的感谢。愿我们一直记得所听到的信息。当我们收到《精奇》和《尼亚荷拿》杂志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加以阅读和研究。各场大会的音乐依然优美动听。我要向所有乐意分享才能在大会进行过程里面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的人表达我个人的感激。我们已经举手支持在这次大会上蒙召唤到新职位的兄弟，我们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期待在夫子的伟业上面和他们一起共事。我要向全心支持我的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希铎会长表达我的爱和感谢，他们充满智慧和见识，他们的服务极具价值。我敬爱和支持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兄弟，他们的服务极具成效，他们完全献身于这项事工。我亦要向七十员和总主教团表达我的爱。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我向各位保证，天父照顾我们，祂爱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透过祈祷和寻求祂，努力遵守祂的诫命，祂必定会祝福我们的。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教会成员遍布世界各地。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居住的国家做个好公民，在我们的社区成为好邻居，主动关心教会成员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愿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够树立诚实正直的榜样。兄弟姊妹，感谢各位为我和为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祈祷。我们衷心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在推展主的事工上面所做的一切。愿你们在回家途中一路平安，愿上天的祝福临到你们每一位的身上。今天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要和各位分享我对救主的爱，和他为我们所作的伟大赎罪牺牲的爱。再过三个星期，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庆祝复活节。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了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但是我在这一生里面，每日都对他为我们所作的赎罪牺牲深为感激。在最后时刻，他大可以转身离开，但是他没有，他降到万物之下，使他能够拯救万物。由于做了这些事，他使我们能够有来生的生命，他将我们从亚当的坠落中救赎回来。我从灵魂深处感谢他，他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教导我们怎样死得其所，他为我们带来救恩。结束之际，我要分享爱美丽哈里斯所写的感人诗句。随着复活节的来临，这首诗贴切地描述了我的感受。曾包裹他的细麻布空了，留在原处，完好如初，纯白洁净，门敞开着，石头滚开了。我仿佛听到天使高声歌唱赞美他，细麻布包不住他，石块也挡不住他。空荡荡的石灰岩洞穴里传来回音，他不在这里。曾包裹他的细麻布如今空了，留在原处，完好如初，纯白洁净。哦，哈利路亚， 细麻布空了。我要留下祝福给你们，我的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Thank you. Our dearest Heavenly Father,
我们天上亲爱的天父，在今次的这么伟大的教育大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向你表示我们的感激，我们的感谢和爱，我们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天父福音的复兴，并且我们所拥有的伟大先知，我们祈求你会祝福他，祝福万孙回转和姊妹和他们的家庭，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我们感谢我们有圣灵的祝福，我们祈求能够去将这些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放在我们心里面，无论我们在哪里住，我们在哪里服务，让我们都能够，我们的心都在锡安，加强我们彼此之间，并且能够让福音传遍各地，并且能够去关心贫穷的，并且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更加需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转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大会的音乐。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